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学习第六种行仪。第六种行仪就是乞食者的行仪，Bindaccha Liga Vada，或者说托钵时候的行仪。托钵时候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比丘乞食的比丘将进入此村时，应遮盖住三轮而齐整的着下衣，绑好腰带，重叠好而披着桑卡蒂，系好纽结，西奥波拿之应善缓而进入村落。当我们在早上或者在上午要去托钵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托钵的时间只能够是在上午，一般现在呢，依各个寺院的规定的不同，有的就是在大概是早上5、6点的时候就出外面托钵了，有的就是在8、9点的时候才去托钵，有的时候是在7、8点的时候，所以每一个寺院都不同。一般上来说呢，作为僧人，寺院跟僧人的跟信徒，他们都已有了一定的默契。如果说我们平时是在8点钟进入村的话呢，那么那些信徒呢，他们就会在大概是8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好食物啊，准备好菜肴啊，然后他们就会有的就等在他们的家里，有的就是把它拿到路边拿到家门口，甚至有的他会送到村口。如果说有些家里面他们比较忙，比如说做生意啊、开小卖部啊这些，他们就会把他们的食物就放到一边，然后他们就不会专门在路口那边去等，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他们家门口。在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应该是托钵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先穿好下裙，就穿好我们的安达拉瓦萨卡安陀卫，绑好腰带，因为佛陀制定我们入村一定要绑腰带的，绑好腰带，然后呢，我们再先把自己的衣先披好，先披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用通披，我们先披好衣，把桑卡蒂跟把上衣也带好。然后呢，把钵洗好，挂在肩上，然后呢，就往村落的地方去。我们可以穿鞋，然后到了快入村的时候，我们就把鞋放到袋子里面。然后呢，在村口，在还看到，如果是看到村口还离得很远，如果是看到远处有牛，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一群人还是一群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把自己的上衣跟三叉臂把它披好，然后呢，开始卷卷卷卷卷卷，卷了之后呢，就围在我们的左肩上，然后呢，再整理包覆好，要遮盖住脖子，要遮盖住双肩，只露出头部，在立柱里面讲到，从脖子以上这些是露出来。要两只手腕这边是露出来，然后两只脚呢，就是从在这脚踝露出脚踝，就露出这5个地方，其他地方都给衣所覆盖住。然后呢，还要绑住下面的纽扣，下面的衣角，两个衣角的纽扣也要绑，这样的话不会给风吹，使衣吹散。然后我们就这个时候就应当要很好的威仪，慢慢的入村。一般，如果说我们偏袒右肩的时候，假如说是走在山路的话，我们可以走快一点。但是呢，一旦我们披上了通披之后呢，就是上披覆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够走得很快。那时候我们就可以 把钵从钵袋里面拿出来，然后呢，慢慢的入村。应善披覆而行于俗家间，应善饰覆而行于俗家间，应眼垂饰而行于俗家间。就是说，我们在入村的时候，应当好好的保持威仪，不应 应当嬉皮笑脸，不应当东张西望，不应当去看在家人的那他的房间啊，看在家人的一些生活动态。我们眼垂视是眼，只是大概一旬的地上，不应拉高一而行俗者见，不应高声嬉笑而行俗者见，应低声而行俗者见。不应摇身而行俗家境，不应摇臂而行俗家境，不应摇头而行俗家境，不应叉腰行俗家境，不应负头行俗家境，不应垫脚行俗家境。就是说，不应当用脚尖走路，这样垫着脚，就这样垫着脚而走路，也不应当用脚跟这样的走路，不行。对，所以这个呢就叫做不应垫脚。进入住家时，应观察，我将由此进入。我将由此离开，不应太快进入，也不应太快离开，不应站得太远，也不应站得太近。这里不应站得太远的，就是说，应当让屋主、让家里面的人可以看到的这样的程度，不应站得太久，也不应太急而返回。在站立时，应当观察是否有意还是无意给食物。如果看到了屋里面的人，他们放下了工作，从坐而起，碰触汤匙，碰触或放置器皿，像是有意给而站立。这里所说的放下工作，就比如说，当他正拿着棉花、簸箕或魔柱等站着或坐着工作，然后见到他放下这些，就放下手头的活儿，然后看到他去拿器皿啊、拿汤匙啊、拿食物啊，像是有意给，他就应当继续的站在那边等。在吃食物的时候，应以左手举起三咖喱，以右手打开钵，以双手持钵而接受食物。这我们要注意的，因为我们是披覆双肩的，所以我们在拿着钵的时候呢，就是用我们的衣遮盖住钵，遮盖住钵。佛陀在世的时候呢，钵很多是没有钵盖的，所以呢，用衣遮盖住钵也可以挡尘。然后当那些施主把食物拿到前来的时候，我们就以这只手拿着三咖喱，这只手展开，就是这个手出示钵，然后呢，那些施主就可以把食物就放在钵里面。不应观看施食子之脸，就是当施主把食物放在钵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看他，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施主是女人，是不是？所以一般我们接受食物，我们都是低头。在接受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注意钵食，应当恭敬钵食而受食，应当注意钵食而受食。当他们给饭了之后呢，应观察有意还是无意给菜肴。如果碰触汤匙，碰触或放置器皿，像是有意给而应站立。给予食物后，应当以三咖喱遮盖住钵，善缓而返回。给了钵之后呢，我们再用衣把钵遮盖住，就包住，然后呢就回去。大家看过托钵的幻灯片的吧？所以呢就知道了，就托钵时候的威仪是怎么样，大家应该清楚的哦。应善批复行俗家间，应善师父行，这些都是像刚才的那一样。然后从村中起时回来，应夫士坐位，应拿来洗脚水、擦脚台、擦脚布，洗好并准备好弃食器，就是那些，比如说有些菜根啊，有些剩饭等等可以倒的那些盆或者碗，准备饮用水和洗用水。从村中起时后悔来者，如果有剩余的食物，若想要者可以吃；假如不要，则应丢在少草之处或倒进无生物的水中。 就前面吃的，因为我们去托钵呢，我们很难预料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东西。现在也是，现在在缅甸，因为缅甸普遍还是比较穷，但是呢，僧人是很多的，特别是在上缅甸，在曼德勒那个地方。曼德勒那个地方，比如说玛哈甘达雍央有1200多位出家人，就在尼布眼的地方，玛苏隐有2400多位出家人，但是他们住的地方都是附近，只是一个小镇，所以他们托钵很成问题。而且由于那么大的寺院，也不可能经常有施主去供养，所以他们就每天，他们生活真的是很艰苦。因为我们去过那里，我们就知道，他们大概是在7、8点钟的时候，他们就穿好。一拿着钵就到处去托钵，有时候他们只能托到一点点饭，他们就这样过了一天。有的时候他们托到饭，然后最多有一些辣椒酱，然后这样他们又过一天。有时候他们就托了一些饭，然后加一些盐巴，他们就这么过一天。因为附近都是小镇，甚至有些比丘他们要坐公共汽车到另外的一个镇里面去。但是，为了饭钱的生活，他们仍然是这么艰苦的这样过着。但是在玛哈甘达雍，就比较好。玛哈甘达雍因为在近代出了一位非常有名的佛教教育家，叫玛哈甘达雍喜亚多。他被缅甸佛教誉为是觉音第二。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去世的，但是呢，他所著作的那些佛教，他对律藏、对经藏、对论藏都研究得非常深入，而且他也给这些写了非常多的书，这些书都得到缅甸佛教的一致的公认，而现在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采用他的一些解释方法。他创立的研究院就比较好，毕竟呢。他可能影响很大，所以在他们的寺院里面，虽然住着1200多位僧人，还经常有人去供养，但是在旁边不远处的2000多人的寺院呢，他们的出家人就很辛苦了，所以就经常每天他们就要 到附近去托钵，然后呢就是得到一些很可怜的食物，他们维持。但是呢，在上缅甸是整个缅甸当中，它的教理是最强的地方。不过呢，那边呢，一般上来说，戒律方面可能会松一点。你会看到那些出家人可能会比较，吊儿郎当，很散漫，因为他们是读书的。但是确实，我们体验到他们的生活，他们托钵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他们每天也就是可能是得到一些一点点的食物，他们也这样吃，因为我们没办法控制，有时候呢可能会拖到哇一大锅的饭，没有一点菜也有可能，这个事呢完全不奇怪，因为在缅甸呢要托钵呢饭是很容易拖到的，但是菜不一定有，是有时候呢就可能有些施主他拖了一大堆饭，然后再加2条香蕉。连一点辣椒酱都没有，那么也是这么样就过了一天。因为这个是不由得我们控制的，假如真的是很不幸的话，那天你只拖到白饭，那么你就只能够吃白饭。而且呢，我们是不能够储存盐放在食物里面。大家应当知道嘛，第二次法律结集的时候，其中有14非法，其中有一条非法就是那些比丘把盐储存，然后第二天再把盐。饭拿来吃，是不是？就有一条，所以呢，即使我们有盐，我们只能够把它拿来做药，盐可以做药。比如今天我们得到一些盐，我们可以拿来里面做药，但是你不能够第二天你把它放在饭里面，因为放在饭里面呢，你就犯了你食用已经储存过的食物，这是属于剥蚁体。所以即使你那里有一大堆盐，你也不能够放在自己的饭里，那么那个时候只能够吃白饭。如果你吃不完呢，那你就可以放在它有另外一个器皿，你就可以把你先，你大概说， 你的饭量是多少，你就把那些先放在那边。然后后来托钵回去的人，他如果他见到他想吃，因为有的人可以托的很多，有的人可以托的很少。那么如果托的少，他不够的话，他可以去那边去看，然后他就把他想要的就拿来吃。假如说他自己也觉得足够了，而且所有的人已经觉得足够，那么这些剩余的饭呢，他就可以放在没有草的地方，就倒在那边，或者说放在没有虫的、没有生物的水里面，就是说，没有那些孑孓蚊子的幼虫啊，或者说没有鱼虾的地方，就倒在这样的水中。然后他应收起座位，收起洗脚水。擦脚台、擦脚布，洗净并收好器食器，收好饮水、饮用水与洗用水，打扫食堂。若见到饮用水罐、洗用水罐或厕所水罐空无，则应准备。假如他没有能力，则以手招呼同伴，以手势动作准备之，不应当以此为理由而打开话题。就是如果。要挑水的时候呢，我们见到自己如果是没有能力挑水的话，我们就这样讲，然后大家就一起把水提到那里，没有因为这样啊，然后就大家又拉家常就比库此乃乞食，得比库们应遵行的乞食比库之行，就是托钵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下面讲的是阿兰尼嘎摩的。阿兰若住止的行为，阿兰若住止在这里的阿兰若住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那种律藏里面所说的阿兰若，就不是头陀行里面所说的阿兰若。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是住在村外，就可以算是住在阿兰若。卓比库阿兰若比库，清晨起来，把钵装进袋中，挂于肩上，衣披在肩上，穿好鞋。应收好木器、陶器，关好门窗，从坐卧处下来。就是说，住在森林、住在村郊或者野外的那些僧人、那些比丘，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可以把钵先洗好，然后放到钵袋里面，挂在肩上，然后再把衣就是。可以偏袒右肩，因为住在村落里面，可以偏袒右肩。然后穿上鞋，因为在森林里面，我们是可以穿鞋的。然后呢，把那些疗房放在外面的一些木器呀、一些陶器呀，比如说水罐啊等等，就收好。然后呢，把门窗关好，要防盗。然后再从疗房下来。我将进入此村时，应脱掉鞋，放下拍打后装进袋中，挂于肩上，就有个小鞋带。或者说，现在我们更容易，我们就把拖鞋，然后呢，把拍打，把尘土拍打之后呢，就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在钵袋里。然后呢，因为钵我们是在托钵的时候，我们通常要把钵从钵袋里面拿出来。应支盖住三轮和齐整的着下衣，绑好腰带，重叠好和披着三咖地，系好领结，洗好钵而拿着，应散换的入村，应上披覆而行于俗家间，等等，一直到不应叉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覆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垫脚而行于俗家间。进入住家时，应观察我由此进入。我将由此离开，不应太快进入，不应太快离开，不应站得太远，不应站得太近，不应站得太久，不应太急着返回。站立时应观察，有意还是无意给食物。如果施主放下工作，从坐而起，碰触汤匙，碰触或放置器皿，像是有意给而应站立。施食物时，应以左手举起三咖地，以右手打开钵，以双手持钵接受食物，不应观看施食者之脸，应观察有意还是无意给菜肴。如果碰触汤匙，碰触或放置器皿，像是有意给而应站立。 给予食物后，应以三咖地支盖住钵，上缓而返回。要返回的时候，也应上劈腹行于俗家间，等等，一直到不应垫脚而行于俗家间。离开村落后，把钵装进袋中，挂于肩上，衣直叠后顶在头上，穿上鞋而行。这里在立柱里面就讲到，以此假如村外没有水，则可在村中用餐；假如村外有水，则以村外用餐后把钵洗干净，待干了之后再装进钵袋中。一般我们在用晚餐之后呢，我们都必须得洗钵，洗完钵呢，在太阳底下晒，晒了一会儿呢，再装进钵里面。装进钵，在放钵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把钵直接放在地上，而应当放在钵脚或者钵托，或者说放在钵的一块布上。诸比丘，阿兰若比丘，应准备饮用水，应准备洗用水，应准备火，应准备钻火木，应准备手杖，应掌握全部或部分新锈。应能善巧以方位，在这里呢，就讲到了作为阿兰若的比丘，他应当要善于去观心修，但是不是占心啊，不是去占心相，只是说他应当用辩证这个用心座的位置来辩证方向跟辩证时间，因为古代并没有说像现在那么方便。有日历，有月历，有年历。古代的那些时候的村里的人，当他见到皮姑之后，他通常都会：“尊者，今天是什么日？今天是什么日？”而作为阿兰若的皮姑，他必须得有个义务，他要学会历算。为什么呢？当我们每个半个月、半个月诵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学会历算，因为。在什么时候应当诵戒？什么时候入以安居？什么时候以安居结束？要什么时候诵戒？我们都必须得诵，而且在诵戒之前念的那些准备文都是：今天是，比如说今天是梁季的第几次的诵戒？今天是日季的第几次诵戒？现在离入以安居还有几次的诵戒？这些都必须得诵。我不知道北川你。有吗？也有是，那是一样的，对是。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我们比丘就必须得推算历法。这种历法呢，是根据古印度或者说佛教的历法。在古印度的历法，特别是佛教历法，它把一年分为三个季节。第一个季节呢，就是在第一个季节是日季，第二个季节是雨季，第三个季节是凉季。日记就相当于我们农历的大概是三月份左右，三月份一，我们中国的历法是一年分四季，一个季节是三个月，所以一年是12个月。在古印度呢，古印度的佛教的历法一年是分三个季，一个季是4个月。所以日记相当于我们中国农历的大概是三月份到7月份，然后雨季呢是7月份，六月份一直到10月份，而有12月份到第二年的2月份，这个是属于凉季。然后每一个季节都有8次的诵戒，8次的布萨，8次的布萨，也就是说有4个月。然后呢，在每一个季节里面的第四个布萨日跟第七个布萨日只有14天，我们是按照这样来算所以呢，经常我们要在诵戒的时候说，今天是14日的布萨日，或今天是15日的布萨日，就是通过这种算法。而且呢， 他们每3年有一个闰月，这都是一样的。他们算法就会对于我们住在阿兰若的比丘来说，这个我们都必须得学会的，必须懂得。就是在这里说，我们应当掌握好部分或全部的星球，应当善巧一方位，就东南西北。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过午的时候，我们都应当知道，就是用什么方法来测量正午，因为一年当中。日过中天的时间都不同，是不是？几乎每一天都不同。而且我们也必须懂得如何去测量明相出现的时间，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的。特别是住在森林里面，特别是在古代，并没有历法，并没有手表，所以比丘应当学这些。而且应当要分辨出东南西北这些，我们应当用比如说夜晚的时候，我们知道哪里是东南，哪里是白天的时候，我们应当分辨。所以就时跟方是我们应当学，但是呢，我们也不应当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为什么呢？这个是我们懂的就可以，而不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东西变成一种什么历算家，或者说天文学家，这个没有必要。诸比丘，此乃阿兰若比丘们应遵行的阿兰若比丘之行仪。下面讲第八种行仪，是坐卧处的行仪，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寮房所住的寮房，应当例行的义务。你所居住的住所，若其住处肮脏，有能力则应清洁。在清洁住所时，应先把钵和衣起初放到一边，再把坐垫。起初放到一边，把褥垫和枕头起初放到一边，把床放低后妥善的不磨损、不撞到门框的起初放到一边，把凳子放低后妥善的不磨损、不撞到门框的起初放到一边，把床脚垫起初放到一边，把坛罐起初放到一边，把枕板起初放到一边，观察地毡是如何铺施后再起初放到一边。如果住所有蜘蛛网，应先观察后除掉。若清洁，应清洁窗户的角落处。如果用红土所涂抹的墙壁有污垢，应弄湿布扭干后再擦拭。如果黑色的地面有污垢，应弄湿布扭干后再擦拭。若是未经处理过的地板，应洒水后不让住所被尘垢所污而打扫，把垃圾收集到一边，再倒掉。不应在毗窟旁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住所旁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饮用水旁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使用水旁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燕子的逆风处拍打坐卧具，应在下风处拍打坐卧具。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些被子啊，把一些铺床的床单啊，一些枕头啊、坐具啊等等，我们要拍打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不要在有其他人的旁边拍打，不要在喝水的旁边或洗水的旁边拍打，应当在下风处，不应当在顺风处。如果这样拍打的话，可能那些灰尘会弄到其他的人，或者说很脏，弄脏了燕子。对，把地毯放一边，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按原来的铺饰。把床脚垫放一边，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以原处，把床放一边，晾晒、清洁、拍打后再放低，妥善的不磨损、不撞到门框，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把椅子放一边，晾晒、清洁、拍打后再放低，妥善的不磨损、不撞到门框，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然后把褥垫啊、枕头啊、坐垫啊、坛罐啊、枕板啊等等，也是同样的。搬进来放在原来的地方，应收藏钵和衣。收藏钵时，以一手持钵，一手探摸床底或 以底而收藏，不应将锅直接放置在地上。收藏衣时，以一手持衣，一手摸衣杆或衣绳，边向外折向内的折叠而收藏衣。然后讲到东边，如果有城的风吹来，要关东边的门；西边有城的风吹过来，应当关西边的门；南边有城的风吹过来，应当关南边的门。北边也是一样。然后呢，在天冷时，白天应打开门窗，晚上关上；在天热时，白天应关窗和晚上打开。如果房间肮脏，应清洗房间；如果门廊肮脏，应清洗门廊；如果集会堂肮脏，应清洗集会堂；如果火堂就是在澡堂肮脏，应清洗澡堂；如果厕所肮脏，应清洗厕所；如果饮用水没有了，应准备饮用水；如果洗用水没有了，应准备洗用水；如果洗水罐之水没有了，应把水灌进洗水罐。如果以上座同在一住所居住，没有请示上座，不应读诵，不应询问，不应做谢席，不应说法，不应点灯，不应熄灯，不应开灯，不应关窗，开窗不应关窗。在这里呢，就是如果你跟一个比你戒腊大一点的比丘，比丘住在同一间的时候呢，如果你要问他东西，你都必须得问，尊者，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乃至他不应读诵，如果他在打坐或他在精行，他在思维法义，你就在那边得得得得，在那边说，就可能会干扰了他。乃至他不应做学习，你要读书要看书，你都要先请示。不应说法，不应点灯，不应熄灯，就是说，即使你要开灯、关灯，你都应当要先请示他。不应开窗，不应关窗。如果以上座在同一经行道经行，应随上座而转身，不应当触到上座三咖地的衣角。因为一间疗房通常都会在门外有一条经行道。如果你看到上座在经行的话，你也想经行，你不应当在比上座更高的地方经行，应当随着他经行。而且经行的时候，我们是在一条，我们经行的时候是一条直线这样经行的。在经行的时候呢，如果你的上座是在这边经行，你是在那边经行，那么转身的时候你不能够背对着他转身，你必须得面向着他转身。然后这边，然后在这里也是必须要面向着他转身的，不能要背对着他转身，因为这个是要对上座的恭敬。诸毗哥，此乃毗哥对于坐卧处应遵行的毗哥坐卧处之行仪。那这些东西我们也应当做到的。如果我们是住在寺院里面住常住的住所，住常住的疗房，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打扫卫生是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见到了自己所住的疗房肮脏了，有蜘蛛网，或者说，床板床脚、门脚肮脏了，有垃圾不扫，有地方脏了不去清洗，那么我们就犯了恶作，犯了突击罪。因为清洗也是我们的义务。如果见到寺院里面的厕所肮脏了，如果不去冲洗，任由它臭，这个我们也犯了戒。那第九个行仪是浴室的行仪，Janda Gala Vada。先到浴室者，假如堆积有灰，应把灰倒掉。我们在这里先讲一下灰呢，因为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种相当于现在来说很现代的一种洗浴的方法，就是蒸汽浴，就现在说的桑拿。当时呢，就是有一般他是在一个房间煮了水，然后呢，那蒸汽就吐到另外一间里面，那么那些长老呢，就过去在另外一间那边去叫什么那边洗桑拿浴。那在这边呢，就要烧柴啊烧火，所以在这里讲到，如果浴室有灰，应当把灰倒掉。如果浴室肮脏，应清洗浴室；如果地板肮脏， 清扫地板，如果房间脏，清扫房间；如果门廊肮脏，清扫门廊；如果浴室堂肮脏，清扫浴室堂。应揉捏粉，弄湿泥，把水灌进水桶。进入浴室时，应以泥涂脸，前后皆覆盖之而进入浴室。不应轻夺上座比丘坐，不应排挤下座比丘之坐。若有能力，则应服侍上座比丘。离开浴室时，带上浴室用凳后，应前后皆覆盖之而离开浴室。就是说，浴室我们专门有浴巾，有浴巾，就这样围着。同时呢，我们也在浴室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把上衣跟下衣穿起一起去洗，我们就有专门的浴巾，在浴堂里面有专门的浴巾，可以供我们去使用。若有能力，在水中也应服侍上座比丘，不应在上座比丘之前沐浴，就是在他的面前就直接的淋浴，不应在其上面淋浴。从沐浴处出来时，应给入浴者让路。后离开浴室者，假如浴室泥泞，应清洗泥桶，收藏。浴室用以把火熄灭，关门后才离开。诸比丘，此乃比丘以浴室应遵行的比丘之浴室行矣。第十是厕所的行矣。上厕所者，应在外面站着咳嗽，里面坐之者也应咳嗽。就是我们在上厕所之前，或者发出一些声音，如果里面有人的话，他应该 这样回应。应把衣挂在衣杆或衣绳后，上缓地进入厕所。一般上来说，我们南传的比丘呢，就是要进厕所之前呢，一定要把上衣要脱掉呢，然后放在厕所门口的衣杆上。所有供出家人使用的那些厕所呢，它都有。上面都有一个衣杆，就是我们把上衣脱掉，然后放在里面，然后我们再进去。不应太快进入，不应拉高衣进入，应站在厕坑的踏板上拉高，不应呻吟着大便，不应嚼着迟暮大便，不得在大便槽之外大便，不得在小便槽之外小便。这个就是大家应当注意，也就是说，如果在寺院里面有大便处、有小便处、有厕所的话，就不应当在其他的地方乱拉。即使住的是森林也是，如果森林里面盖有厕所的话呢，那么你就不能够随便再蹲在树下那里拉，你就一定要在厕所里面拉。不得在大便槽。不得吐唾液进小便槽，不得将粗的木节刮擦，不得将粗的屎节丢进粪坑。应站在厕坑的踏板上，覆盖下衣，不应太快离开，不应拉高下衣离开。应站在洗净台的踏板上拉高，不得做扎布扎布声而洗净。不得将水残留在洗净盆，应站在洗净台的踏板上覆盖下衣。我们上厕所都应当洗净。我看现在大家都有用纸的习惯哦，在古代呢就是没有用纸，他们一般上来说我们都有很讲究的，我们是用自己的手吃饭，用自己的手洗净。我们不能够拿用这只手来吃饭，这只手来吃饭呢是很不卫生的，对。同时呢，我们从来不会用这只手来洗净的，而且呢，应当洗净，因为，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有一个婆罗门他们原来是外道嘛，他们出家之后，他们就非常爱清洁，他说谁想要洗净，要碰触那么肮脏的东西，所以他从来就不洗净。后来呢，就他的肛门里面就长了很多虫，长了很多疮，很肮脏，所以佛陀就规定说，上完厕所一定要洗净。 现在呢，在缅甸呢，在很多地方，他们厕所里没有用纸的，就直接洗进来。洗进来之后一定要洗手。假如厕所污秽应清洗，如果瓜石却满了，应把瓜石却倒掉。就应该是古代，我想应该是用一种那么对木管或者说那些竹枝这样来刮的。如果厕所肮脏，应清扫厕所；如果灰泥地板肮脏，应清扫地板；如果房间肮脏，应清扫房间；如果门廊肮脏，应清扫门廊；如果洗水罐之水没有了，应把水灌进洗水罐。就比哭此乃。比丘以厕所所应遵行的比丘之厕所行矣。那这个是第十个，就是在厕所里面我们的应当遵行的。也就是说，当厕所肮脏的时候，我们应当清洗厕所，这个是我们没得推脱的义务。在上厕所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很讲威仪。不过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对于比丘来说呢。什么东西都要讲，按照戒辣，按照瓦萨的。吃饭的时候要让大辣的先，再小辣的在后，在让座位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呢，上厕所就不用。上厕所的，就是佛陀规定，就是先到先上，先到先上。因为当佛陀规定呢，所有的比丘应当要尊让上座之后呢。结果呢，就在上厕所的时候，有一位刚出家的比丘呢，就是当他想起刚一个出来就有上座的比丘进去上去了，最后他自己闷，他自己忍得晕倒了，所以佛陀就说，佛陀就说，以后呢，凡是那些先到的先上，先到先上，不用按照戒辣的次第。那接下来的四种行仪呢，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讨论到了，就是第十一个是对戒师的行，就是作为弟子对戒师的行；第十二呢是戒师对于自己弟子的行；第十三呢是阿什尼的行，就是作为一个学生对自己老师的行；而第十四种义务呢是作为老师要对自己学生的行，就是他们的义务。这四个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过，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就不用讲。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再重新简略地讲到，作为我们出家人，这里的行仪不仅仅是比丘应当遵行的，作为在家人间遵行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行仪作为是义务，在英文里直接就说这个是 duty，就是义务来的。所以第一个是刻住址的，就是说我们作为挂单的要遵行那些；第二个呢就是严住址的，我们作为主人。如果有客比丘来我们的寺院住，我们应当遵行的。第三是远行者，就是我们要去云游的，我们离开这间寺院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第四呢，就随喜，随喜就是当施主供养我们，他们或者说不一定供养，只要他们有要求我们说法，我们就必须得说法，这也是我们的义务。第五就是。食堂的行仪就是当我们受邀请到施主家里面去应供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第六呢，就是当我们去托钵的时候，我们要例行的义务。第七，阿兰若住址的义务，我们当我们一个人独住住山的时候，我们应当遵循哪些义务？第八是坐卧处的义务，如果我们用常住的物品。我们住常住的疗房，或者说我们自己如果有疗房的话，有茅房的话，我们应当怎么做？第九是我们进入浴室、进入澡堂应当做的义务。第十是厕所，我们上厕所的义务。第十一是我们要对自己戒师的义务。第十二是我们对自己弟子的义务。第十三，我们对自己依止是阿舍离的义务。第十四呢，假如我们做了阿舍离，做了依止是之后，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弟子，应当要例行的义务。所以这一共是14种义务。那下面我们 讲了14种异物之后，我们再简单的讲了四种药。根据戒律有4种药，也就是说4种我们可以拿来吃的东西。它就是实现药、十分药、7日药以及禁受药。第一是实现药，实现药巴利叫做 Yavagarika，它是指持离非时时邪处止，现已在明相出现，一直到太阳正当中之间这段时间才可以吃的食物。也就是说，一切出家人，包括在家受持八戒的居士，都应当遵守的，不应当在非时的时候吃的，而应可以允许在时间段里面吃的这些食物。实现药可以分为两类，也就是第一是淡食 （Bhojaniya），古代翻译成Bhojaniya，叫做普善尼耶，是吧？普善尼，意境律师好像翻译是普善尼，班之普善尼。
淡食，
一个口是一个淡字，或者一个杆字。
哦，
淡食对，也做正食、软食、普善尼食。律藏中说，5种食物名为淡食，也就是饭、面食、草粮、鱼和肉。饭 odano 就是由稻谷啊、麦等7谷的米粒所组成的饭或者粥。面食 gumaso 是以麦为原料制成的面制品，包括我们现在说的面包啊、饼干啊、面条啊。等等这一类，草粮 satu 是由7谷精混草而成，也包括将稻谷炒后所捣成的粉，这个特别是可以作为干粮的时候用的。第四是鱼 macho，包括鱼、鳖、虾、蟹、贝类等一切的水生动物。第五是肉，mangsang，是禽兽的肉、骨、血、皮、蛋、奶等。第二大类是叫嚼食，khataniya，也叫做科旦尼食。这个都是意境力食的意义，也叫做硬食或者不正食。khatana 的意思就是嘴嚼的意思。嘴嚼嚼食是指需经过咬嚼的食物，如水果、植物的块茎类的。律藏中说，除了5种淡食、十分药、7日药和禁受药之外的其他食品、其他的食物都称为嚼食。除了上面的五类淡食以外，一般上我们用来当食物的都可以归为这一类，比如说蔬菜、水果、瓜、豆等。除此之外，麦片啊、美露啊，就是麦乳精啊、阿华田啊、黄豆水啊、番薯汤啊、可可啊、巧克力啊、乳酪啊，以及3合1咖啡，都不应当在非时食用。根据斯里兰卡与泰国佛教的传承呢，不加奶精的纯咖啡也是可以在非食当中服用的。由于缅甸人把茶叶当成食物，茶叶他们会把茶叶磨成粉，然后加上花生、炒花生啊、炒芝麻啊、炒黄豆，他们在一起吃，所以他们就用 lepetto。所以呢，缅甸德比哥过午的就不喝茶。但是在斯里兰卡跟泰国的比库呢，就是把茶当成禁受药，他们就偏偏在下午的时候，他们专门有喝茶的时间。我这个不是对着干，因为各自的传承不同，就是把茶当成药。在缅甸，因为他们的茶确实是他们的食品的一种，所以呢，如果在缅甸你喝茶，如果给那些比库看到了，他就说你犯戒了。第二是十分药。十分药不准确的翻译方法就叫做非食浆。十分药，巴利叫做 Yamagarika，只限你一天之内食用的水果汁以及未煮过的蔬菜汁。 由八种果所榨成的汁是允许的，它们分别是芒果汁、葡萄汁。这里的葡萄是也叫做姜不果，就盐腐果，应该我们中国没有。有籽香蕉汁、无籽香蕉汁、蜜树果汁、葡萄汁、莲藕汁、马蜜桃汁，或者说荔枝汁。除此八种果汁之外，一切诸小果之汁也是允许的。在泰国有一种衡量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个拳头这样放，大于拳头的就属于大果，而小于拳头的就可以再下榨汁。世尊在《力藏要见前度》里面说，诸比国我允许一切的果汁，除了果汁之外，这里一个果汁就是我们说的，叫做米粥水，米粥水。诸比国我允许一切的叶汁，除了菜汁之外，这里的菜汁就是我们所说的菜汤，在下午是不允许的。诸比国我允许一切花汁，除了蜜花汁之外，我不知道什么叫蜜花汁。中国有没有蜜花汁？诸比国我允许一切的甘子汁，所以在甘子可以榨汁作为十分药。根据力藏的译注，有九种大果以及一切其他种类的谷物被视为是随顺于谷类的，其汁属于不许可的谷物果汁，不可拿来做十分药。这九种大果分别是棕榈果。棕榈果有点像椰子一样，椰子、菠萝蜜果、面包果、葫芦、甜瓜，某一种甜瓜，某一种黄瓜。十分药的制作方法是，先把那些要榨成汁的小果等用冷水挤压之后呢，经过沥而成。过沥了的汁可以加进冷水。加进糖或者加些盐来喝。任何经煮过了的蔬菜汁或水果汁，皆不可在午后饮用，因为该汁一旦煮过了，就成了食限药，就成了食物了。所以呢，不能够说，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可以一直煮，像姜一样，那么这样喝，那不是像食物一样，对不对？所以佛陀是特别允许 那些比丘他们在下午如果觉得饿了。或觉得很累的，他们会引起喝这些经过滤的没有渣的果汁，因为果是属于食物，但是果的汁是佛陀特别引起，所以我们不能够再投机取巧，再把它煮成像那个什么水果的这样的水果啫喱一样的啫喱一样，那水果果冻一样，这样的时候就不允许的。不过放在太阳底下加温是允许的。同时，现在市面上有许多包装的果汁，比如说苹果汁啊、橙汁啊，在出厂之前，为了保存的关系，也经过高温消毒，因此也不适合在午后饮用。比如说，有时候有些，那些包装的苹果汁啊，或者橙汁啊 等等，很可能他们在出厂之前高温消毒，所以他们经过人工加温，所以我们也不应当 在下午喝，不得饮用。存放过夜的十分药，如果比过饮用呢，则放而坐。也就是说，我们把果汁啊，把蔬菜汁啊，如果是今天售的话，我们必须在明天的明相出现之前，我们要喝完。如果一存放过第二天，我们再喝就犯戒。第三是七日药，七日药是允许比过存放七天之内，并且食用的药。如果毗哭存放七日要超过七天，到第八天明相出现时，他就犯了弥撒起波提的第23条，所存放的七日要必须得死掉。如果毗哭食用存放超过期限的七日要，则犯恶作。存放本身是犯弥撒起波提，而如果再吃的话，就犯恶作。有五种七日要，第一是。生酥就是水牛奶所制成的酥油，熟酥是乳牛的奶所制成的酥油。第三是油，植物油和动物油。第四是蜂蜜，第五是糖，糖包括糖蜜、食蜜、砂糖，就是说现在所说的白砂糖啊、红糖啊、黑糖啊，都可以。 有病的比丘可以直接吃糖，但是无病的比丘只能在午后允许喝糖水，也就是将糖溶在水中这样。第四种药是禁寿药，或者称为终生药，压不及一个。没有规定食用期限的药品，此一类的药品并不包括在前面三种药。一般上来说是用来治病的，不是当食物来吃的。根据利胀的药钱多，禁寿药可分为六大类。第一是根药，比如说姜黄啊、生姜啊、菖蒲啊、麦冬啊、星火莲啊等等，这些属于根的。第二是色药，色药就包括了淋巴色啊、古达嘎色啊、波多拉色啊、苦味的植物啊等等，还有夜药，夜药就是那些。我们说的，特别是中草药的一些，用一些树叶来做的，还有果药，比如说胡椒啊、诃子啊，诃子叫做哈利达嘎，哈利达嘎，就喝离乐果，古代对。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就叫诃子。现在我们所讲到的那种叫什么，四种医治的一种叫沉浮药，沉浮药，不知道现在中国有。的汉地的僧团有没有在用？一般这种就是说，我们用诃子，诃子呢就很像橄榄，很像橄榄，但是它稍微比橄榄大一点，就圆一点，
这个是成比较慢，
还要治过，还要治过。然后呢，就现在在，如果以后下次去泡场的，你可以去吃，可以吃，在随便你都可以在禅堂那边的一个小水房里面，你可以吃到。然后呢，就叫那些居士把那些诃子全部收回来。刚开始的时候，它是青色的，很像橄榄，但是它比橄榄稍微圆一点，比稍微再大一点。要收了，然后就晒，等晒干了之后，它会变成像褐色的，就像大家穿的海青的颜色那样，但是它还稍微青一点。然后呢，等晒干之后呢，就那些在家居士，他就会用一个很大的。那大像大酒缸一样，里面装满了牛尿，装满了牛尿，然后就把这些全部的诃子，就把诃离乐果，全部就放在牛尿里面，就把口封了，口封了，大概就存放一两个月之后呢，一打开，然后呢，那个牛尿就变成黑色的，那个果也变成黑色的，这种称为沉浮药，或者叫什么腐尿药，对，就腐烂的不地。尿尿，然后就把它捞起来，捞起来之后呢，那些比丘跟那些沙弥就抢着来吃的。对，因为呢，佛陀是鼓励用这种药的，所以这也就叫是颗离乐果浸泡的沉浮药，就是这种，所以叫诃子。然后还有川楝啊、鱼肝子啊等等。然后第五是脂药，就是树脂啊，脂就是脂肪脂啊，药脂啊等等这些，还有盐药，包括海盐、盐盐、食盐等等。那十分药、七日药、禁寿药只能在有因缘时可在非时食用，比如说在很累的时候或者饥饿的时候。还有第五种药就是混合药，有时不同种类的药可能会混合在一起食用。混合之后的药应当以其中使用期限最短的时间来计算。比如说，一般上来说，我们所说的中药材，它是属于禁寿药。但是，假如中药材它加了一些蜜糖，比如现在中成药啊，很多时候它加了蜜糖，比如说什么六味地黄丸一样，它往往它会加入蜜糖。一加入蜜糖呢，它就变成了七日药。又比如说，枸杞子啊、党参啊、肉桂啊等等这些中药材是属于禁寿药，但是呢，如果里面再加入一些肉啊等等，是一起煲汤，它变成是食物了，变成食仙药了，不得在非时食用。比丘所接受的七日药以及禁寿药，不得与食仙药混在一起食用。就比如说，不能够将已经储存过的盐，因为盐是属于禁寿药，但是如果你把它加进饭菜里面，就加进食仙药里面吃，那么就变成也是犯戒，因为你犯了另外一条戒，你是犯了储存食物的戒。为什么呢？ 因为盐始终是属于禁兽药、终身药，我们把它拿来放在粥里面调味的话，那么盐就变成食物，是不是？那你拿了储存过的盐，就拿了变成拿来当食物，这个是不一定。所以呢，在第二次结局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样，大家争论。当时呢，毗湿离的那些比丘，他就是把盐储存起来，然后放在里面吃，所以呢，这是不允许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一次课也就是我们最后一节课是上结魔法。好，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Imaya
Imaya
Dhammanu Dhamma
Dhammanu Dhamma
Patipattiya
Patipattiya
Buddhang Bhujemi
Buddhang Bhujemi
Imaya
Imaya
Dhammanu Dhamma
Dhammanu Dhamma
Patipattiya
Patipattiya
Dhammang Bhujemi
Dhammang Bhujemi
Maya
Maya
Dhammanu Dhamma
Dhammanu
Patipattiya
Patipattiya
Sanghang Bhujemi
Sanghang Bhujemi
Atta Maya
Atta Maya
Patipattiya
Patipattiya
Jatichala
Jatichala
Maranamha Palimuchisami
Palimuchisami
以此法随法行，
以此法随法行，
我礼敬佛。
我礼敬佛。
以此法随法行，
以此法随法行，
我礼敬法。
我礼敬法。
以此法随法行，
以此法随法行，
我礼敬僧。
我礼敬僧。
确实依此而行，
确实依此而行，
我将解脱生老死。
我将解脱生老死。
Idam me punyam
asavakaya
vaham hotu Idam me punyam nibbanasa pac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satthanam bhajemi เตสะเปเมสะมัง ปุญญาปากัง ปะปันตุ
ปะปันตุ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导向诸漏尽
导向诸漏尽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为证涅槃缘
为证涅槃缘
我此功德分
我此功德分
回向诸有情
回向诸有情
愿彼等一切
愿彼等一切
同得功德分，
同得功德分，
萨埵萨埵萨埵。